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第五乐章，狂想夜神。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会影响你的人生？两个月以后，裴石已经彻底放弃了听取 Richie 夫人的意见，去写什么充满感情的曲子。如果说他和安迪之间有文化差异，彼此之间更像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情，构不成恋爱的模式，那和彬彬的交往可以说是和一般情侣没什么差别了。他们经常下班后一起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周末去游乐园约会，过节给彼此买礼物。可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他努力写出的让自己鸡皮疙瘩掉一地的柔情曲子，却还是被 Richie 夫人完全否决。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，他想通了，要把重心放在自己擅长的曲风上。就像马克西姆，他擅长激昂澎湃的风格，所以他的曲子也大多是这样的风格。可是 Richie 夫人对他观点的回应却是
His music is very emotional。
这句话让他决定彻底无视对方的意见。感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太难把握，如何让曲子好听受人喜欢才是他现在应该做的事。他从谱写的几百首曲子中精挑细选了十首最动听的，请管弦乐队帮忙演奏，自己担任首席，开始密集训练。这期间他除了上班，鲜少和外界联系，收到过一通老爷子的电话，老爷子似乎还是对他和森川光的结合生子抱有幻想。他提到他们曾经做过的约定，并且说明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，他也没再勉强他，只是在挂电话之前他又多问了一句，
难道你嫌弃我孙子是盲人？
他在电话这头都摇头犹如拨浪鼓，却顾不拔地否认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森川光正坐在裴曲的钢琴前，因为他在通话而停止了对他曲子的试奏，但他一直心无旁骛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黑白键的位置上。他放在钢琴上的手瘦长而秀气，却蕴藏着充沛的力量。他只演奏了一次曲子，他就基本上记住了，而且还做出了钢琴版的改编。这时的阳光沿着窗栏闪烁，第一攀爬着对面的小洋房墙壁，薄烟包围的环境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。他低头时露出的后颈肌肤白皙又细腻，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安静到仿佛不存在。相比较徘徊在复仇计划和黑色记忆中的他，他干净的像是住在象牙塔里古老贵族后裔的公子。他怎么可能会嫌弃他呢？他不嫌弃他，他就已经很感动了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他们可以永远这样相处下去。小诗，其实这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曲子，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准备。等他挂了电话，他弹了一段他刚才演奏的部分。这里有大量一弦高把位的音符，这样尖锐的音色很挑演奏环境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变得很刺耳。录制 CD 的时候就按你原计划的来，但你最好和小曲配合练习一个钢琴演奏变强的版本，这样以后如果遇到现场演奏需要削弱小提琴的部分，就可以把这个版本搬出来。好。正好这时候裴曲在旁边看动漫新番，他摘下耳机扭过头来无奈地说，
我姐不要我和她演奏啊，她说我也是裴少的儿子，如果把我叫上跟夏娜的比赛就变成了二对一，是违反规则的。 实际上我的水平跟爸爸差了108000里远，好不好？姐姐真抠门。啊，姐，不要揉了，我的头发都被你弄乱了。别念了，你都念了多少次了？裴时不耐烦地说道。只要你是爸的儿子，哪怕是月盲，人家也会觉得你很厉害。
孙春光转过身去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小诗，你找到合适的钢琴手了吗？
还没有，找的几个钢琴手感觉都像没睡醒一样，怎么弹都难听。
裴曲嗤之以鼻地说。
要求那么高，总要花时间给人家练习吧。孙春少爷，你不知道，去年在科纳音乐厅演奏那一回，我还是半音，在底下简直都快被姐骂成猪头了。他是我见过最可怕的小提琴手。
裴师指着他屏幕上定格的动画片说，
你要是拿出追这些东西十分之一的努力去练琴，我也不会骂你。
裴曲嘟囔着说了他几句，被他问了一句，
你说什么？
就立刻噤声不敢多说。孙春光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而后抬头对着裴师的方向，
要不我来。
裴师愣了一下，淡淡说道，不了，谢谢组长。孙春光有些错愕，但没有继续问下去。他一向是一个多礼到有些多余的人，裴师又是不喜欢解释的人。如果裴曲不在场，他们俩经常会发生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。还好裴曲在，充当了裴师的翻译机。
我姐是怕给森川少爷带来麻烦才拒绝的。
森川光原本暗淡的神情渐渐又恢复了光彩，他眨了眨眼，嘴角有不明显的上扬弧度。
是这样吗？ 因为可能会公开亮相，你和老爷子可能都会不方便。
没关系，不会不方便。
他终于放心地绽开笑容。
小诗，我想和你一起演奏。
他完全没想到森川光会提出这种要求，如果能和他合作，那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。他很想立刻点头，但觉得这样重要的事还是要经过老爷子同意才能决定。只是询问老爷子的事不能让三川光知道。他看上去温和，但自尊心其实很强，绝对不会允许被当成小孩子对待。所以他以要考虑曲风为由延迟了这件事。但他没想到裴曲这小子就好像青春期再来袭一样，专门说最欠抽的话。
也是，三川少爷这么帅又这么优秀，如果和姐姐合奏，我未来姐夫肯定会吃醋吧。
未来姐夫？
三川光疑惑道。
是啊，姐近些日子桃花运旺盛啊，已经谈了2次恋爱。人家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甜蜜最腻人的，但我看姐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呢，还是以前那个冷冰冰的女金刚。
小曲！
裴氏呵斥她，脸有些泛红。裴曲吐吐舌头，把耳机戴上，又拧过头去玩电脑以逃避现实。
你交男朋友了？
孙春光的声音还是和以往一样平静温柔，听不出他对这件事的感情色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黄诗曲》。
嗯，
孙春光的眼角弯了起来，像是个大哥哥一样对他笑道。
也是，小诗都这么大了，该恋爱了。
小曲，你跟我出去。
裴诗却一把抓住裴曲的领子， 摘下他的耳机，把他直接往外面拖去。听见他们离去的声音，孙春光紧绷的脊背忽然松懈下来。他垂头对着钢琴，长而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其实这一天迟早会到来，他真的应该为他感到开心才对。从出生在这个家庭开始，从知道自己有着那样的父亲母亲开始，他就从来没想过要好好爱上什么人。等外公物色到了合适的对象，再联姻，传宗接代，继承家业，这就是这个家族里所有森川的人应该走的路。所以素日他除了会处理组内的正事，用以消遣的活动也就只有茶道、插花、剑道、弹琴、听音乐、收集古董等等。只是感情这种东西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但拥有记忆，而且还像毒品一样会让人有瘾。完全不接触还好，只要沾了一点就会彻底完蛋。当一个人没有视觉的时候，他的其他感官都会变得特别敏感。他一直知道他有好听的声音，音色是清脆的，却经常被他压得略显低沉。这样的声音传达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信息，但当他极少时刻感性的时候，声音又会变得清灵，却充满女性特质。但他从来不知道他的肌肤会如此柔软，又散发着薄薄的香气。他们在大阪有过亲密接触的那一个下午过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那些他以往进行最多的消遣活动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磨砺意志的东西。他时常完全没心思品茶，弹琴的时候也是心乱如麻。原本以为对他只是不带任何占有欲的喜欢，却没想到会演变成每时每刻都想与他见面，想要触碰他，独占他的负面感情。他甚至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，他维持着原本的姿势坐在原处，呼吸比平时沉重了一些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很少像此时这样害怕黑暗。门外的裴石早已恨不得掐断裴曲的脖子，他捏着他的脸蛋，把他那小小的脸当成橡皮一样玩弄，声音却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冷冰。
裴曲，你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？哼，不喜欢你和别人谈恋爱，我觉得你应该和森川少爷在一起。
跟组长？
他差点脸部抽筋。
你怎么也变得跟老爷子一样了？为什么？
因为森川少爷喜欢你。
跟姐姐来这边，姐姐给你拿药吃。
姐，你简直是迟钝到没药医了。
裴曲甩掉他的手，用一种近似哀求的眼神看着他。
森川少爷其实很会隐藏感情，可是他对你的无微不至却连我都看得出来，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
对我好不代表他就喜欢我。你果然是小孩子，思考事情还是用小学生模式。
我是男生，我知道男生在想什么。
裴曲忽然有些小小的愤怒。
姐，你要是不喜欢人家，就不要答应他当你的钢琴手，因为和你接触的越多，他就越悲惨。
他最后确实没有让他当自己的钢琴手，但不是因为裴曲给的荒谬理由，而是因为他身份太有来头，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。而且大概是因为森川光太不染世俗，眼睛又看不见，他总是想要保护他。以音乐人的身份发售 CD 毕竟太高调，他不愿意把他推到舆论的浪头上， 再回头一想，竞争对手不过是夏娜，只要夏承思按他所说那样，让柯氏音乐按同样的发售量发行他和夏娜的 CD， 哪怕不大力宣传，他也有自信能够战胜夏娜。九月初，一张蓝黑色的音乐 CD 出现在全国各地所有唱片零售店、多媒体购物中心、超市、书城、音乐学院。封面上蓝云弥漫，正中央一个绘制长裙女人黑影张开了四肢，她四肢细长弯曲，如同软软的面条般抽象，动作乍眼看去仿佛是在跳舞，仔细一看会发现她其实是在星空下演奏小提琴。而深蓝色的夜幕上布满跳跃的星子，都是银白色的音符。专辑正中央写着大大的三个字母 NOX， 在 NOX 的右下角有一行到几乎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字，裴诗的首张小提琴专辑。两个星期后，随便在街上询问一个路人，他或他不一定听过裴诗的名字，却多半对这张 CD 封面有印象，而且一定在哪里听过这张 CD 里面一个疯狂而凌乱的片段。他或他或许并不能把这张 CD 的封面和曲子对上号，但不会忘记这首曲子的旋律。这首曲子叫夜神协奏曲，英文名 Nox Concerto， 是 Nox 的主打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。 Nox 是希腊神话中的黑夜女神，具有连众神之王宙斯都畏惧三分的强大力量。这首曲子就像这个暗夜的女神一样，用她不可抗拒的魔力紧紧地吸附了所有听过片段的人，哪怕这个片段只有十秒钟。这张专辑有两张 CD， 加上这首曲子，第一张 CD 中只有八首裴诗创作的乐曲，大概还是对创作没有百分百的自信。之前准备收录的12首曲子又被他砍掉了4首。第二张 CD 则收录了10首演奏曲，其中有6首古典乐，一首 B 和声小调的阿拉伯风格音乐，3首百老汇歌剧音乐的小提琴演奏版，都是裴诗最喜欢的曲子。 CD 刚到手的第一天，他在家里把整张专辑反复听了许多遍，他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个效果，确实已经尽力了。如果给他更长的时间，一定可以做得更完美。专辑发行期间，他无论去哪里都会把这张 CD 带在身上，就连和男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裴佩见裴诗又在走神，彬彬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他这才抬头看向他。他肤色很健康，长了一双浅色的杏眼，双眼皮部分很薄，配上浓浓的眉，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几岁。在一起这几个月来，他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长相，只想尽量营造出恋爱的气氛。这一刻他心情如此的好，看他也是越来越顺眼，连他嘴角上的小痣看上去都是如此可爱。他单手撑着脸颊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怎么了？
他化了一点淡妆，一边头发别到耳朵后面，修饰出从颧骨到下巴尖的漂亮弧度，这个弧度与他嘴角勾起的弧度相互辉映，让他微笑的样子比平时温暖不少。他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轻轻扬起一边的眉毛，散发着浑然自成的自信。这样的他是他从未见过的，美丽的让他心跳加速，挪不开眼睛，又觉得有些羞涩。
吃完饭到我家里坐坐。
好呀。
他随口答应着，又瞥了眼手机上飞增的唱片销售额报表。其实出 CD 之前他已志在必得，这时候不该如此高兴，但成果得到肯定的感觉太美好了，他的笑意更深了一些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